各位朋友大家好，晚安，在这里向大家问好。我们今天是要讨论个人实相本质。在上一个礼拜呢，我们差不多要把真的序快要完成了，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接着上个星期的课程。那在上课之前，我先回答一个好朋友的问题哈。那这朋友在问我说呢，你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提到我们层层相连的意识网络，或者是多次元人格的心理完形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哈。但是呢，那怎么样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多重自己的完整完形，除了梦境以外，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探索哈？也就是说探索所有其他的自己是否都存在着心理关联啊？他说，好比说我们的对等自己或我们的其他对等自己应该有一个心理连结，所以因此对等自己的内在知识或才能跟我们之间才能够互相存取，或者是彼此支援。那扩大来说，如果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潜意识，那是否表示整个宇宙意识的网络不仅是开放的连结的，而且是彼此支援互相存取？只要我们意识能够漫游得到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取得知识。那他很有趣，他说，蔡老师是否常常想象自己像个阿飘，那一个非物质存在自由自在运转的内在感官，所以才会充满着想象力跟神通。其实时间都具有同步性，那所以我在回答这个问题呢，今天刚好看到这个 ESP 班学习班，他在1969年的5月6号他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叙述，这是赛斯回答一个牧师，那一天牧师来参加他们的 ESP 班，那赛斯呢有感而发，就跟这个牧师讲说，现在为了有意识的引导这种力量，就是我们在看我们要有力量跟其他的自我连结嘛，他说你必须要再次的习惯你自己的主观体验的感觉，以便能够主观的辨别这种力量，同时知道这个是这种力量是流经你向外。所以这里的一个主要应用的方法是要回到自己的主观感受。那主观感受比较难了解的话，我们就用由衷的感觉来代替。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其实第510节赛斯在上课的第一句话，他就是在讲说世间万象都是从我们的心产生出来的，他是这样讲，英文是 The living picture of the world grows within the mind。 那王姐的翻译把它翻成世间万象皆由心生了。那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任何世界或你连结的任何东西，它其实是跟你的脉是有关系，而且是在脉里面成长， within 就是在脉里面成长的。你或许根本就不是在创造外面的实相，而事实上是在你的脉当中呢去形成它。那你这个脉形成之后呢，你投射到外面让你去感觉这个外在的形式。所以讲说是我们有很多的脉络连在一起，但是所有的脉络呢，它仍然是我们的脉在形成的。那你要知道说，那我怎么跟这些做连结呢？其实最主要的重点是在哪里，就是你要回到自己的主观感受，你的脉。你的脉是什么？就是说我如果我一直都跟我自己的感觉在一起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你的脉是往哪个方向走。你如果知道说自己的脉 往哪个方向走，而你又有意识的想引导这个力量的话，你会慢慢辨识它好像是一个运输工具一样，就好像开着一部车。那如果说你今天开了一部车，你当然知道我开这部车要去哪里。好，那假设你一直回到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当然知道你可以用你的感觉把它连接到你所要连接的地方，就像开车一样。好，我觉得啦，有很多人的想法会觉得想象力哈，它只是一个空思幻想的哈，是没有用的。那他说其实自己的梦想才有用哈，可是如果你真的去好好研究赛斯资料的话，赛斯的这个观点不是这样的。因为想象力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通道，你利用你的想象力是可以通到你所要去的任何地方。他这里这样讲，他说你可以运用你的想象力，想象你拿着一支箭，然后把它指向一个合适的地方。在实践中有一种主观的认识，会认识和理解。好，但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你在使用它，你其实都在使用它。不管你是不是有意识到这一点，你自己都是一个医治者。好，那赛斯在这个时候呢，他跟这个牧师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蛮有趣的，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提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难。我的问题是，你现在不需要回答，你现在不需要在任何时候来回答我，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你们会不会更自由的从你现在参与的框架中跳开来去追求你的工作。这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当然有很多我们的框架，比如说你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在一个婚姻里面，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职员，那或者你是个某某协会或某某团体的一员，或者是什么家族中的一员。但可不可以，有没有可能你从这个框架当中跳出来，让你更大的自由去追求你的工作。其实这个就是一直赛斯想要表达的部分。就好像我这个朋友说，哎呀查老师啊，你是不是像阿飘一样。我当然不是像阿飘啦，不过我觉得是真的可以把内心的那一份自由按照南木沙的说法，就像一阵风一样，你到哪里发生什么事就接受它，感觉它，然后去看看怎么去创作它。但没有什么好骄傲或者是悲切的，没有。因为刚刚讲过的，是我们的信念在创造我们外面的实相，是我们的心的状态投射到外面，让我们感觉到外面的情况啊。所以这有什么需要挣扎的吗？没有啊。所以赛斯这里的问题，他说我问你们啦，你们不需要回答我哈。你们会不会更自由的从你现在的参与的这个框架中跳开来去追求你们的工作？这个杰克克勒斯是个牧师，他非常的机警，非常有智慧。他说你说的是教堂吗？赛斯说我的确说的是教堂，不过这个教堂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教堂，而是所有的教堂。意思是说，我不是说你现在在当牧师的那个教堂，我说的是这个世间的所有框架。所有框架当然教堂是框架嘛，好，那犹太教的教堂算不算框架，庙算不算框架，好，或者是我们学的赛斯团体，好，什么基金会，那算不算框架？我们有没有办法真的回到跟宇宙间那个一对一的关系？我们老是喜欢去取暖，好，去哗众取宠，或者是去聚合一堆人，然后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然后自己学到一点点东西，可能自己都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就想说，哎呀，我要去推广。其实真正的问题，如果外面的世间都是你新的创造出来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其实真的要做的事情，不是你要怎么样去 从外面的掌声或外面的人群当中来证明你自己，其实你比较重要的反而是要回到你自己。好，所以赛斯这一段文字呢，我觉得还不错了。他提到说呢，难道你的想法已经越过了篱笆跟田野了吗？你是否已经感觉到你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的环境中受到阻碍？你现在是不是不情愿的迈出你的小脚步，而愿意迈出更大的脚步呢？他说你不需要回答我哈。啊，不过这个牧师呢是回答他了，他说是的，这是真的了哈。赛斯对他说，你对我提的问题的答案要来自你内心，你的内部。如果你能够解放自己，那他们就会变得很容易，因为在你不知道障碍的地方会形成你的障碍。好，那么我们就回到上个礼拜课程的部分哈。我往前退一点哈，赛斯说，我不是一个有形体的人，你们也不是有形体的人。赛斯说，只不过你们现在的感受跟体验很具体，你是一个将自己的期待带到具体形式里的创造者，这个世界的意义就在做你自己的参考点，而所有外在的显现其实就是你内心渴望的翻版。所以赛斯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觉得我们有形体，那么他没有形体，但是以赛斯的观点他不是这样认为，他觉得我们只是对我们现在的体验跟感受觉得很具体而已，那其实是我们把我们的期待带到那个具体里面。那这个世界所出现的事情都是我们的感受跟体验的参考点，所以他说呢，所有的外在显现其实是我们内心渴望的翻版。那如果说用这一点来解释我刚才讲的那个东西的话，就是好啊，那么如果说你觉得你需要跟哪个可能性的自己做连结，或者是说那个上一层的内在自己做连结，那既然都只是你的参考点，而且又是你的感受跟体验的具体化的话，那么只要你对自己的感觉很清楚，那你走到哪里，那你的感觉自然就会带来那个感觉需要把它实现化的这个力量或者是可能性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可以改变自己的个人天地，而实际上你也一直都是这样做，只不过是你做了，但是你不知道你做了而已。而你真正要做的只是去有意识的应用自己本有的能力，去细查自己的想法跟感受的性质。好，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它其实就在讲，好，我们今天想要改变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想跟任何意识做连结，或者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转世的自己、平行的自己，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心理连结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去运用它呢？是啊，所有的资源都在啊，但现在重点是在于你要细查自己的想法跟感受的性质。那细查自己的想法跟感受的性质，是不是我们在看我们由衷的感觉，或者是刚才赛斯提到的主观的感觉？你现在主观的感觉是什么？我主观这样看，好，我看这件事情我主观的这样看。我每天在炒菜啦，好，那像今天我在炒菜，我摘了一些番薯叶，好，以前番薯叶对我们来讲的话是绝对不吃的，因为我们家以前养猪，好，在乡下，那这个番薯叶是给猪吃的啊，怎么人能吃呢？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就发现很多人在吃番薯叶。那这个番薯叶能吃不能吃，是不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有人觉得哦，那个东西很好啊，治疗癌症啊，对身体啊超棒的。这就是主观感受啊。那另外就是，好，我炒的时候，我必须要分两次炒，一次呢是炒给我女儿吃的，因为他们不吃蒜头，好，因为他不喜欢蒜头。那有些东西也不能加的哈，啊，例如说日本的烹大师那是不能加的哈。这个菜好吃或不好吃，能加什么菜或不能加什么菜， 这不就是我们的主观感受吗？那另外一道菜的炒法就是要放蒜头啊，啊，因为有另外一组人他们喜欢放蒜头哈，所以我从后院摘了一些番薯叶啊，这个番薯叶长得也蛮快的哈，我大概是在一两个礼拜前吧，才把一些藤把它埋下去，现在都已经长得蛮多了，因为浇水浇蛮多的哈。回到主题哈，我只是举一个。我们日常生活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你的主观感受。我今天跟一个朋友在谈，他问我说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我就把他的情况就分析给他听，他才惊讶的发现他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他找工作，他的婚姻状况，他的亲密关系，他的儿女关系，或者是种种的种种，甚至他买房子不买房子，这些其实跟他某个主观感受是有关的，啊，也就是说他一直存在的这个主观感受一直的带领着他在体验他的人生，啊，不是好或不好，不是对或不对，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如果你细查自己的想法跟感受的性质，然后你就会了解是你把那些想法跟感受这些基本的你所赞成的东西呢，投射出来，然后进入这个世界，然后合成你切身相关的而且非常熟悉的这些事件，哦，甚至说呢，我会教你们一些辨认自己实相的本质，以及各种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实相的方法，哦，那这个地方呢，赛斯就是说我们口述告一个段落，那罗就叫了一声说，好家伙，你用这种方式来展开新书的著述，哦，真是奸诈得很啊，哦，赛斯和颜悦色的说，这是本人的绝招了，哦，然后赛斯说，以后我会告诉你这本书的章节以及它有关的资料，如果你现在想知道的话，我也可以告诉你书中的大意啊，哦，那罗就回答说，哎呀，我想真一定是很想要知道的。那赛斯说，好吧，你若要先知道的话，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好了。可是呢，讲说要简单说一下呢，诶，他合上眼睛之后呢，停顿很久，哦，那停顿很久非常久之后呢，他才 说了这些下面的内容。他说，这本书主要是要解释个人实相是怎么形成的，哦，所以个人实相是在讲你怎么样去制造你的个人实相了，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在要如何做才能够把自己不喜欢的处境然后加以改变的种种方法了。他说呢，我希望这本书呢避免像很多励志书啦，那什么正面思考这种的书籍过度乐观的弊病了，能够激起读者内心一种热切的渴望，想要探索实相的特质，好，即便只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你看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他不，其实他没有真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借着说你有问题，所以你想探索实相的特质，好，那你有这种探索其他实相的特质的这种热切的渴望，你就可以了解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了，好。所以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啊，那些方法绝对可行，绝对实用，而且也全都在每一个人的能力跟范围之内。只要你关切，真正关切那些生而为人就必须会碰到的难题的话，啊，你就能够做得到，啊，你绝对是对你来讲是有用的。甚至说书里面反复会讲一个事实，啊，那就是所有的疗愈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当事人已经接受了一个基本事实。好，所以如果说你很简洁的在看个人实相本质的这本书的话，那么假如你觉得我看的个人实相本质，我了解是我的感受，我的思想，好，我的 mind 跟我的 spirit 在创造我外面的人生，假如你知道这一点的，好，那么你要想要做一点点调整的话，你怎么调整呢？这里赛斯指出来的就是说，所有的疗愈或者是改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 当事人已经接受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所以这个基本的事实应该就是整个个人实相本质的破题的地方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最重要了哈。如果你今天看个人实相本质，那你想在个人实相本质当中去了解你自己，跟想了解你怎么样改变你的现在的人生的处境的话，那要怎么做呢？哈，这个翻译当中把它翻为其一、其二、其三了，但是我去看了原文，它并没有其一、其二、其三这种字样了。不过没有关系哈，我们就把这三点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呢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是由那些赋予它生机活力的内在特质所形成的。所以什么是物质呢？是内在的活力、内在的特质所形成的。那第二个呢，物质的结构是从期待而来的。好，第三个呢，物质随时都能改变，但是改变的方法呢，是在唤起所有意识之内以生俱来的创造力。所以这三点的话，各位你去思考一下，因为这等于是罗要求他把个人实相本质的内容做简单的介绍，那他的介绍就是这三点。好，那这三点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有你觉得的物质现象都不是外在的，好，都不是你的自我能够做的，那改变也不在自我，改变在哪里呢？改变在内在。好，物质是由那些赋予它生机活力的内在特质所形成的，所以外在的物质是由内在的特质所形成的，内在的特质具有活力跟生机，然后赋予我们现在的外在现象。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从外在想去改变它的话，那这个跟个人实相本质的开宗明义是不合的。好，我们常常听人家讲，或者是有一些老师教我们，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思想啦，改变我们的想法啦，或者是每天念什么东西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会改变 我的物质现象。其实它物质现象是内在特质形成的。好，内在特质形成的话，你必须要从内在去处理，不是从外在处理。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像今天问我问题的这个朋友，他说那我怎么样去回到内在？那还是那句话，你什么是你的由衷感觉嘛？什么是你的主观感受嘛？你必须要从主观感受去处理。当你处理了你的主观感受之后，当你处理了你的由衷感觉之后，你的外在现象不需要处理，它就会变成你所要的事情上面。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的物质现象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想向外投射出去，我们去经验它，再回头经验它的一种过程嘛。那如果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改变它，当然就是我们的投射到外在的那个思想跟感受改变了嘛。思想跟感受改变，如果你觉得那个是现在存在你脑袋中的这个想法的话，那可能会有一点差距啦。我经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想要100万，我想要100万，我想要好配偶，我想要找最好的对象。那这种东西的话，你要回头看你的由衷的感觉是什么，你的主观的这个看法是什么。你的由衷的感觉，当你一直强调说我要100万，我要100万，这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你觉得它就是会啊，也就是它本来就是你期待中的，是从你内心的感觉里面有的。那假如说你由内心的感觉是有的话，你根本就不用强调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好，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能力的人，我是一个创新者。那所以当别人问我说茶叔啊，你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做，我这个企划案要怎么做的话，我说来来来，我帮你想想看，我可能一秒钟我就提供他一些很好的点子。好，那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由衷的感觉，我觉得我就可以这样做啊。好，那从我的很多的过去的经验当中，我经常会有那种神来之笔嘛。好，像之前提到，有一个朋友他在做这个自动喷印机，那 生产线式的自动喷印机，他想要做品牌啦，他就问我说啊，那我要怎么广告啊？齁、哦、结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是在前洛杉矶最大的一个墓园上面嘛，那我往下一看，我就跟他讲，来我带你去，我就带他到一个浮木上面啦，我就拍了一张照片，我就把那个照片的名字刷掉以后，放了一朵玫瑰花在上面，然后我就说你把啊，你把因为他的设计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他是512点的，那人家是256点的、啊、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已经把256点全部埋葬掉了，好、啊、那这个随口讲的一个想法、啊、后来他做很多广告，然后一些展览啊，他都用这个当主题，那据说是做的还不错啦。有一次我就在他的布置上面，然后就有一个老美进来，他说不管我买不买你的东西，我都觉得你们的 idea 非常好，那所以这就是我由衷的感觉，我认为说我只要想要去创造一个好的 idea 的话，我可以做得到，因为那是我由衷的感觉啊，我不需要勉强我自己说我现在来想看看我用什么方式来创造一个新的观念或者是 slogan 或什么之类的，不用啊，因为我都觉得我自己是可以这样做的人啊。啊，那比如说像炒菜，我知道只要我来炒就可以炒得很好啊，啊不管我知不知道怎么炒、啊、不管你今天是乌参啊海参啊或任何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可是在我手上我就很快的就有办法去把它弄成跟餐厅差不多的东西嘛，齁、啊、当然如果是海参的话要处理很多天啦。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个由衷的感情，那个主观的感受，这是他讲的第一点，物质是由那些赋予他生机活力的内在性质所形成的。那如果这一点你不好好去探讨的话，我们总是会停留在我用强化我的意志，强化我的思想，那个怎么会是内在的特质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物质的结构是期待而来的。好，那期待的部分呢，因为这个都牵涉到一种英文翻译啦，我们对就是英文当中所说的 expectation 那个期待齁，跟我们觉得哦，我现在期待他来，我现在期待他来，那个不太一样。那个期待仍然是由衷的感觉啦。好，那个期待呢，在我自己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是四个东西组成的啦。好，我们说的期待齁，是从我们的mind， 我们的 spirit， 我们外在的思想跟感受跟内在的思想跟感受四个合起来以后，你会产生一个啊，我就期待他会这样啊，我觉得他会顺理成章，我觉得他理所当然，我觉得事情就是会这样变化，那种东西是在你的心理架构当中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洪流，或者是一种类似像电流一样的东西齁，它就会在你的物质人生当中会形成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期待啊。可是如果你把期待认为说我现在要期待他来，我现在期待我要100万，我现在期待我要有好老婆好老公，我现在期待我能够买大房子，那个是期待吗？那当然不是期待啊。好，那只是焦虑而已，那不叫期待嘛。那个期待的意思是什么？期待的意思是你知道他会来叫期待吗？对不对？好，你知道吃饭肚子就会饱啊，啊，你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是你根本认为的它是真的吗？好，那个叫期待。那如果你觉得说你的焦虑是一种期待的话，那可能这个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哈。那第三个哈，他提到物质随时都能改变，那改变的方法是唤起所有意识之内以生俱来的创造能力，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所提到的，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所有的可能性自己啊，豁然自己转世自己或者是内在存有这些我们的内在频谱，它就会形成一种创造性的能力，而我们唤起这些创造性能力。那如果说以这个第三个来讲的话，改变之道在于唤起所有意识之内以生俱来的创造能力， 一方面也就是它是属于你存有的一部分的，属于内在的。二方面呢，它根本就是你的价值完成，或者是说，如果你用佛教的术语来讲的话，它是你的自信的一部分，是你天性的一部分。好，何其自信，本质具足的那个部分。所以物质要改变，不是我现在想改变怎样，它就能改变怎样。就好像你如果说是个鸭子，你想说我要跟天鹅一样会飞哈。鸭子当然也会飞，可是它飞的距离是非常短的，它没有办法像野雁这样飞得很高，然后飞得很远，那没办法的，因为这就是它与生俱来的能力嘛。但是它有它的创造性能力，就是以鸭子的性质，它可以创造到什么程度，那它是有那种与生俱来创造性的能力的。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说我是黄种人，然后我期待或者是我想改变它变成白种人或者是黑种人，这个跟与生俱来的天赋是不同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是会蛮困难的。这种创造如果它不是在你天生的能力之下，与生俱来的那个状态之下的话，你要改变跟你现在完全不同的话，那是蛮辛苦的。那我觉得个人身上本质当他的序言到这里的时候呢，他提到的这三个要件，我觉得真的要好好去思考它哈。物质是由那些赋予生机活力的内在特质所形成的，物质的结构是从期待而来的，物质可以改变，但是改变是要唤起所有意识之内与生俱来的创造性能力。我们所有意识之内，可能我们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或转世自己，好，那个都是我们的自己的完形的意识之内，好，或者是我们内在的自己的能力，它是属于我们意识之内。但是有一些部分它是与生俱来的，有些部分它不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出生当一个女人或者是当个男人，你没有办法改变性别到另外一个情况，当然你可以用手术或其他方式来变，但是你没有办法 totally 跟原来的天生的女性或男性一样的这个与生俱来的部分还是与生俱来的部分啦齁。所以赛斯在这里就说，我今天晚上所说的齁，就当作我的序言吧齁。祝你晚安齁。好，那真的序讲完了，那赛斯的序也讲完了，那这个继续的部分呢，这里提到说，今天晚上真替赛斯所做的传述是相当平静的，速度却不慢。我说不慢是因为以我独门的速记功夫来讲啊齁。然后呢真一回神来齁，就告诉我说我想我抓到了这本书的书名的一半齁。那书名的前半是什么呢？前半就是个人实相的本质。个人身上本质后面他说有一个冒号或者是连接号，啊，连接号后面有一个尾巴我没有说到齁，但是我现在好疲倦了齁。他笑着说，那就先这样吧齁，啊，你可不要写进去哦，啊，但是罗还是把它写进去齁。那罗这边有一个补记齁，他说这本书的名字的后半节我们到了六个月后才知道齁。那一天是1972年的10月25号，也就是这一本书已经进行到第四章完毕了，要进到第五章。那是第623次的赛斯课。然后呢真突然间心中浮现这本书的名字，叫个人实相的本质，有冒号没有错齁。其实后面就只有三个字，赛斯书齁。这很有趣啊，就是可能赛斯在传这个个人身上本质的过程当中，他还没有定稿吧，所以他等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哈，然后突然间想好之后，他再把这个名字啊就直接送到真的脑袋里面，让他浮现出来。罗是这么讲，他说事实上我们后来根本就没有问过赛斯这本书的大纲。 因为在书一开始的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决定会给真在任何范围当中呢有比较多的自由，就是说让赛斯在讲这本书真在传这个资料的时候，他有比较更大的自由跟范围。好，那这个戏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下是个人实相本质第一章，它的标题是活生生的世间万象，这是第610节，在1972年6月7号晚上9点10分的时候开始的。那罗在前面有一些注解，他说呢，从4月10号也就是续完毕之后到今天大概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他是6月7号嘛，快两个月，一个月又差三天。他说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呢，他们发生很多的事情啊。这期间，真的母亲死掉了，过世了哈，卧病多年，然后过世了。那因为真的母亲的过世，玛丽的过世，这个是使他们不得不把塞斯克哈就暂时先搁置，就没有再写赛斯资料了，或个人实相本质就暂停了哈。那即便是这样呢，真自己的 ESP 班跟他的写作班还是维持部分的开课哈，他还是有在做ESP 班的课程了哈。那各位可能会蛮好奇的哈，就是ESP 班到底都在上些什么课哈？其实有些 ESP 班的课程，我觉得都还蛮好的，比那个正式课程更容易了解，而且讲的东西呢还蛮实用的啦。我觉得其实 ESP 的这个书呢，这四本学习班的书比较可惜就是没有人去把它翻译出来上市哈。那我们现在只能按照英文念的部分呢把它做一些转译的部分哈。那像我看1969年5月6号的这一段，这个是真写的笔记啦。那他笔记当然是从一个叫做约瑟莫菲博士的著作当中，题目是是你潜意识的力量哈。这是真的笔记，我觉得他笔记写的还不错啦，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你的潜意识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激励着你，引导着你从记忆的宝库中向你揭示事实场景。那它开始倾注心跳，潜意识开始倾注心跳，潜意识控制你的血液回圈，潜意识调整你的消化吸收跟消除。当你吃一块面包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会把它转化成组织、肌肉、骨骼跟血液。你的潜意识控制着你的身体的所有重要部分跟过程。潜意识它从来不睡觉或休息，在睡觉之前，你可以通过你向潜意识清楚的陈述你希望完成的一件特定的事情，来发现潜意识神奇的力量。这里有一个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它使你接触到万能，也就是一切万有了哈，或者说移动世界的力量，引导行星的航向，使太阳照耀。你的潜意识是你理想愿望和利他冲动的泉源，无论你在潜意识中书写雕刻或印象什么样的思想、信仰、观点、理论或教条，你都把它作为环境、条件和事件的客观表现来体验。你在内心所写的东西，你在外在去体验。一个普通的事实是，无论你在潜意识中印象什么，都会在空间荧幕上被表达为条件、经验和事件。思想是初级的行动，这种反应来自你的潜意识， 它与你思想的本质一致，你潜意识可以被比喻为能长成各种种子的土壤，好的或坏的，每个想法都是有一个原因的，而每个条件都是有一个影响的。当你在潜意识中播种时，你将在你的身体跟环境中收获。不管你的潜意识头脑假设或信仰是真的，你的潜意识头脑都会接受并且把它实现。无论你的习惯认为什么都进入潜意识，好，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想都会进入潜意识。潜意识是情感所在，是一个创造性的头脑。一旦潜意识接受了一个想法，它就开始执行它。无论你觉得什么是真的，潜意识都会接受并且带来体验。很棒的一段文章，这是真写的笔记。那真写的这一段呢，因为跟我们现在上个人上本质的内容蛮相近的，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换言之，就是你的潜意识呢，不是你以为的好像放在你内心比较深的那个潜意识，而事实上你的潜意识呢，它真的就是造成你的血跟肉，你的骨头，你的外在环境的来源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哈。好，我们继续谈个人实相本质第一章啊，世间万象皆由心生，它英文是 The living pictures of the world grows within the mind， 也就是在你的内心里面成长啊，哦，没有在外面了哈，你眼中所见的啊，就像是一幅立体的画，每个人都在作画的过程参与了一手，而画中的每一条、每样色彩、每一条线，全都是在心里中先画好的，才显现在外面的哈。所以呢，他说在这里的比喻里，作画者本身就是画的一部分，而且出现在画中。其实在个人实相本质这里，他就已经先告诉我们说，有一些朋友在讨论的问题哈，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早就在命定当中，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我们人生早就有一个蓝图其实他不是讲嘛，你眼中的这个世界就好像一幅立体的画，你每个人在作画的过程都掺了一手，你已经先画好了，不是别人画的，是你画的，但是画好的部分呢已经变成你要去体验的那个脚本啦，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是作画者，然后你又跑到画里面去了，好，看那个哈利波特的电影常常会有这样，就是外面挂的墙壁挂的那些画作，那些人物呢好像都是活的那样，好，那我们就是跑到画里面去了，好，所以外在的世界无有一理不是延伸于内，无有一动不是先发于心，意识的伟大创造性本来就是你继承的资产，但这一份资产并不属于人类所独有的。赛斯的口授其实就好像在写文艺的文章一样，都蛮美的，他这里提到说意识的伟大创造性本来就是你的资产，那不是属于人类所独有的，每个生灵全都拥有这份能力，在至高以至为间，在至尊以至卑间，原子混子和有意识与理性的心智间，都存在着一种发自自然的合作，也正是这种合作关系才构成了这个活生生的世界，形形色色的昆虫鸟兽都从事了 这项合作，造就了大自然的环境，而这种合作之自然与必然，就像你对镜子呵气一样，镜面必然会形成一层雾气，而所有的生灵都在它的感觉基调中创造出这个世界，而世界也就是你们意识的自然产品。好，那感受跟情绪因而得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人间显现，而在现成造好的温床上滋长，四季越深，由古来的感觉基调形成，有其深厚 不变的节奏，它们也是所有森林与生俱来的创造性的产品。你从这段文字当中看到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大家共同构成这个活生生的世界，昆虫鸟兽他们都参与了这个合作。那这个合作呢，它像自然一样的，像你对镜子呵气一样的自然，然后呢每个森林都有它的感觉基调。其实这里暗示着一个东西，就是它其实是一气呵成的嘛，它其实是我们说的森罗万象许真容，每个生物在它的位置上跟所有的森林都互相配合的非常好，这就是每个森林都有它的感觉基调。那既然有感觉基调，换言之就是它的搭配以一个更上角度的思维来思考的话，就是我如果以我的角度来考虑我自己的画作，我当然会把它弄得非常协调嘛。那如果说一切万有它在画这个地球的图形，那每一种生物每一种动物它要怎么样的搭配，怎么样的和谐相处，它当然有它自己的一套方法，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的产品。那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跟情绪可以在这个世间去显现出来，然后就好像长在温床上的植物一样，四季叶生，然后古老的基调形成，那它们也是所有森林与生俱来的创造性产品，而这些古老的创造潜能至今仍然深深的埋葬在所有森林的心灵深处，在它们里面个别模式以及新分化的明确蓝图得以出现。那所以到这里为止的话，我觉得他这一段文字在描述当然是很美，但是某个角度来讲他也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一切的事物它其实是有它的定则的，有一个整个在移动的方式。以我们在现在的现实当中，你可能会说啊，这个花不好，那个草不好，这个对身体有害，那个动物是益虫是害虫，可是对整个生命来讲的话，整个大环境这个世界的物质环境的这一切的环境来讲的话，它都有一个最准确的安排，也就是说它的平衡性它的互相的一个相生相克它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按照我们的情绪感受，然后把我们的情绪感受借着我们现有的环境把它表达出来。那某个角度来看，各位去思考一下，那别人的情绪感受是不是一样的借着现在这个环境在表达呢？那如果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表达我们的情绪跟感受，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地球上有我们的位置，我们想展现出来的那个舞姿，那换言之就是这个所有的一切呢，它早就已经在一种非常精妙的安排之下，都已经都设计好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地球的身体可以说有他自己的心跟灵魂，不管你用心还是灵魂来讲了。所以这里的话，赛斯把地球就好像我们有我们的身体，那么地球我们说地球妈妈地球妈妈有他自己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呢有高山，有大海，有山谷，有河流，以及所有大自然的景象都是从地球的灵魂涌出来的。那一样的情况啊，我们有一个身体，那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所涌现出来的很多事件仍然是我们由我们的灵魂涌现出来的啊。所以正如所有的事件以及所有制造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人类的心灵跟灵魂中显现是一样的。所以他这里把地球形容成像一个人格化的东西那这些山川大地啦甚至什么新冠病毒啦，或者是时代的变迁啦，其实都是由我们地球的灵魂涌现出来的。这里提到说，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与这个地球的内心世界是相连的，所以你看这里都有相对的一个连接性。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我们有我们的可能性自己，那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心理上的连接。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整个的频谱，有一个整体的这个印象，我们在整体的舞台上 演我们自己的戏剧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既然有我们自己的人生蓝图，那我们从我们这些灵魂当中涌现出来的话，那我们存在的那个地球它也是一样，它拥有一个身体，然后呢这些山川大地所有的变化，地震，所有你认为的灾难，它都是这个大的地球的身体当中它去演化出来的。但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么大的视角去看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啦，比如说啊921大地震，你怎么会认为它是地球身体自动在毁灭它自己的某些部分？我觉得它有一个我们所不能理解的那种变化方式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那如果地球有地球的身体，我们有我们的身体，那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其实跟地球的内心世界是相连的，所以呢我们的精神会变成血肉。每个人都有一部分的灵魂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地球或这个世界的灵魂是紧密相连的，即便是一瓣花一只草，不管它多么的微小，全都觉知到这个联系，不必推理就知道它的地位、它的独特性以及它的生机跟源头。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像美国现在有150万的人确诊新冠病毒，那将近9万人死亡，那这些9万人啊，或者是150万人确诊也跟整个地球的发展或者是他所在的位置都有相对的联系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联系，但是你最好相信他有联系啦，因为他这个赛事资料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不必推理就知道他的位置。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很安心的在现有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我们的地位，我们都有我们的生机的源头，我们都有跟所有的森林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地球的一个紧密相连。所以他这里提到，就是一只草一瓣花不管它多么渺小，它都觉知到这样的一个联系那构成世间一切事物的原子跟分子，不管它组成的是一个人体、一张桌子、一块石头、一只青蛙，所有的所有都全部知道深藏在自己这个存在之下的那种创造力，它伟大的默默的冲力在它们的个别性就浮现到上面来的，清楚明确而且不可轻忽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个一个位置，以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说这个人很伟大那个人很卑小很卑下这个人智商很高，那个人怎样，那这种生物很有价值，那种生物很没有价值。可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呢，这全部都是一个频谱，它都有相对的关系，有相对的平衡，那有相生相克的力量，那所以这种默默的冲力就个别性都不断的在浮到这个世间的表面上来，而且我们是很清楚的，不是你的角色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是好或不好，是可怜不可怜，但不管你是什么角色都不可以轻视别人的。他说同样的，人类中的每一个人从他自己的灵魂的那个极古老的且永远长新的泉眼中升起，那胜利的呈现其特质，自己 self 由无知而深入有知，不断的为自己带来惊喜。那这个 self 自己跟 ego 自我是很不一样的。自己的话是属于内在的行动力的一部分，自我呢他以为在发生事情的时候评论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会产生一个想主控的部分，所以那叫 ego 叫自我。所以这里用的是 self 自己。比方说就在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所学到的知识是 有一部分是你有意识知道的马上可以用的，但是有一部分是不知道的，是无意识的。即便如此，无意识的知识在其无知中仍然是有知的。所以 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一件事情，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自我在评论它，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我学到这个，我学到那个，好，我以我自己的以为的能力，好，比如说啊，我很棒啊，我这方面很行，变成一种自我的方式在评论。可是其实在我们一再强调，就是我们的意识当中呢，去分为有意识的自己跟潜意识或种种更深的潜意识的阶层。所以你的意识是有阶层的，那有些事情呢我们了解而且我们马上可以用，有些事情呢是我们不了解，是我们不可用的。那这个就好像我们在昨天所提到的那个状态，就是就算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可是因为我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他跟我做一些心理上的连结，所以这些部分变成我潜意识当中接收到的信息或鼓动的这个力量，让有意识的自己，我虽然做某种决定，可是我却不知道我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他提到有时候你在读赛事资料的时候，有一部分你根本你也不懂它是什么，可是你的内在的某个部分它是知道的，哦，所以他说即便是如此，无意识的知识在其中在无知当中它仍然是有知的，哦，就算当你没有完全体会到的时候，其实你向来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哦，就像你的眼睛知道它看得见，哦，虽然它看不见自己，哦，除非是利用反应。那这个赛斯的这段话跟佛经上面讲眼不自见眼根其实是一样的，同样的你所看见的世界反映出你是什么，不同的只是这不是反映在镜子上，这是反映在一个立体的世界里面，你投射出去的念头感受跟期盼，然后再感知它们为外境。我们几乎是每个人都会朗朗上口这么说了，就是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念头感受跟期盼投射在外头，然后呢我们再体验它回来变成我们的经验。我们以为这是实质的，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念头的重新体验而已。可是讲是这么讲，我们还是会生气啊，会恐慌啊，会愤怒啊，或怎么样。总而言之，我们对外面的事件呢，我们怎么样去把它想成是一个立体的世界，然后呢我们的念头投射出去，然后再感受回来，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当你以为外界的东西在观察你的时候，其实是由你自己的投射的那个角度在观察你自己，哦，所以赛斯说你就是你自己活生生的画像，你把你自己心中所以为的自己投射到外面去变成血肉之躯，你的感受你的思想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都改变了形成你现在今天这个具体的形象。他说呢，你要了解这个还不算太难，哦，你只是想说哦，我的思想我的感受投射到外面去，然后就形成我的状态。但是要了解所谓的外在境遇，哦，外在的环境，外在所碰到的事情，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由你的思想跟感受所形成的。或者是说要了解那些似乎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外来事件，原来也是你内心的心灵所发动的，哦，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哦，因为你会说我神经病啊，我怎么创造这个人来骗我的钱，我怎么神经病啊创造一个人来骗我的感情啊，我神经病啊，我怎么让车子撞到啊，哦，之类的，哦，这个蛮难了解的啦，哦，因为我们会以物质的角度去看，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习惯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的身体的胖瘦高矮或者是健康或者是生病都不是偶然的，这些身体的特征呢无一不是心灵的呈现，也全是你自己向外丢到自己这个形象上的结果。所以哈，刚才讲过很难，哦，你看啊，我要减肥啊，我皮肤要白啊，哦，我要去什么什么麦春光、哦，做脸啊什么之类的，哦，我想把脸做得漂亮一点啊，我怎么会 把它投射到外面，然后造成我形象上啊变得胖胖的呢？所以赛斯说，我讲这些话哈，不是在寻你开心呐、啊，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哈。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你们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啦，啊，你的灵魂更不是只有昨天才生出来，你是非常有年代就存在的，就是我们都是老灵魂哦。你一生下来就有这些特征是有原因的，啊，比如说你生下来胖，生下来瘦，生下来是男生，生下来女生，生在某个家庭，这是你内我选择他们的啊。好，他说即使在今天，你的内我仍然可以大幅度的改变很多你自己的特性。他说呢，你出生的时候并不是一张白纸，好，你的个体的特性始终都潜藏在你的灵魂之内，所以你个人一部分的你的历史也深深的铭刻在你无意识的记忆里面，它不但植基在你的心灵里头，而且是一种忠实的解码的方式，存在于你的遗传基因跟染色体中，并且畅行在你的血液里面，你的脉管里面，好，在流动的哈。当你的灵魂透过你而表现他自己的时候，你所知道的、所警觉到的以及所参与的各种实相，其实远比你自以为自知的要多得多。所以到这里为止，我虽然都只是用念的方式把这个内容念给大家听了，但是其实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我们选择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状态，我们选择我们的人生，我们选择我们的记忆，我们安排了我们的事件，好，我们就是那个人生的主要主导者演员，好，那我们也是观看这个戏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从这一段当中，好，真的深入去领悟到由我们的思想跟感受，然后投射到外面，然后去体验外面的实际状况为自己的思想跟感受，假如是这样的话，我问各位嘛，那我们到底在抱怨什么？我们到底在烦恼什么？我们的内我选择这些环境，我们的内我选择我们的健康疑惑，我们的内我选择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剧情。那你说内我你怎么那么笨啊，不选好一点？问题是好一点的部分他都早就体验过了啊，他现在要的就是用你现在这种方式来体验啊，这个我们比较难理解啦，哈。三师在这里说，你那个在白天运作的意识啊，也就是我们说的 ego 啦，哈，就像花朵一样开，然后从你自己的实相的那个无意识的温床滋长出来。他说呢，你自己虽然并不知觉到，但这个自我自行会显化出来，然后再调回无意识当中，然后接着从无意识当中再生出另外一个自我出来，就好像春天的大地上开出的一朵新花一样。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以为我叫老茶，好，那好像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都一样，可是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其实不一样的，因为不一样的自我，那换言之就是根本就不一样的人格啦，根本不一样。所以呢，在早期课里头，赛斯有提到，他说每一天晚上，在夜间的梦里面呢，你的内在自己呢，他选择的组装的明天要变成老茶的这个人，重新组装以后，明天早上他醒过来，他就会无意识的变成好像从无意识当中新生成一个茶书出来，哈，好，他说就好像春天的大地上开出一朵新花。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啦，就是我们每天都不一样，我们每一天的自己都不一样，我们每一天睡觉的时候就等于死掉了，那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重生，可是我们却体验成我们每一天的自己都是一样的自己，好像我们活的是一 天接着另外一天，那昨天的自己、今天的自己、明天的自己，我们都把它想成是连接着自己。好，所以《金刚经》才会讲说，过去心不可得，好，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在每一刻当中，我们的内在都好像从无意识的这个田地当中长出一朵新花。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今天的这个自我和你五年前的那个自我并不是同一个自我，但是你自己并不知道这种改变。这已经很客气的啦，早期课他是说你今天的自我跟昨天的自我就不同了，不用五年前了，只是说他变的东西呢不会一次变那么多，也就是说他组装的方式不太一样。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赛斯，我们所认识的赛斯其实是由真的能力去组装出来的赛斯，也不是我们以为的赛斯的真正的本身啊，真身的赛斯，它其实是以真来组装它的。那一样的情况，其实我们所认为的自己去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去组装出来的。所以他这里讲到的 ego 的部分，他说我们的 ego 就好像，这个形容很美啦，他说好像一朵花一样，你自己从自己实相的那个无意识的温床当中滋长出来，而且每一天都开不同的花，你自己并不知道，可是这个自我它会自动的显现，然后自动的会回到你的无意识当中，然后明天再重新长出另外一朵新花，就好像大地上随时都在长新花一样。所以这个思维方式是蛮有趣的。你说啊，这个负心郎啊，他当时答应我要怎样跟我容易爱河啊，现在怎么变心了？问题是昨天的他跟今天的他就不一样啊。那你以为某某人多么爱你，然后你们两个感情多么好，怎么一个事件完了以后就形同陌路，好像甚至连认识都不认识一样啊。那是因为呢，我们都在我们内在里头重新再组装一个新的自我，然后重新再出现出来，然后长在今天去体验现在的状态嘛。好，那以这个角度去思维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非常的豁然开朗，因为每一天都不同啊。我们以为我们要长命百岁，可是我们每一天都死亡了，然后重新再开一朵新花出来。好，那又何必怕死亡呢？所以换言之，今天的自我是从今天的你出生出来的。好，刚才说五年嘛，可是现在赛斯在这里就提到了，今天你的自我是从今天的你的无意识里面生出来的，它是你的存在及意识活动的一部分。好，就像眼睛看不到自己不停地在变的颜色和表情，也不自觉它随着自身的原子电子的改变而不断在生灭。我们不觉得我们的身体不断在新陈代谢吗？我们不晓得晚上洗澡的那个鲜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那么多鲜，我又没有怎样啊，为什么身体的鲜会那么多？因为你的原子电子不断在改变啊，不断在生灭啊。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新陈代谢，你能活着吗？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怕鲜，因为它每天都在新陈代谢才能造成我们的生存。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也不自觉你的自我原来是不断的在改变，死而复生。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各位，我们每一天都在死而复生，而且事实上呢，应该不是每一天，甚至不用到晚上睡觉以后第二天组成新的，其实在每一刻当中，你的身体都在改变，然后你的自我都在改变。好，我们自我都随时在改变，今天的你或者是这一刻的你跟下一刻的你，它其实是在变化的。好，那我之前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本身是因为有一个意识的盒子，在赛斯书里面叫做精神性的圈围或者围场，我们把自己围在，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围在这里头，虽然在这里头变化，可是我们觉得那个都是我。好，那有些动物或植物它就没有 很强烈的精神性围场，所以因此呢，他们是以宇宙意识为自己的精神性围场，哈，啊，这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哈。你不觉得自我原来都是不断在改变，而且不断在死而复生？所以赛斯为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怕死啦，因为我们不晓得死了多少次，每天都在死啊，哈。它是在实质的情况中，虽然组成细胞的东西本身不断在改变，但是细胞仍然维持它原来的本色。细胞按照自己的本然的模式不断的在创造它自己，然而它永远是不断出现的行动的一部分。细胞都是它的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它一直都在重新造自己。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说不断的行动，因为不行动本体就不见了嘛，所以他一定要行动。那细胞是按照他本然的方式来造自己，那他不断有行动。那各位，那你觉得新冠病毒是不是仍然也是不断 行动的一部分？他仍然按照我们更内在的自己想要的那个模式在创造未来要执行的方式呢？好，所以这就是一种了解赛斯书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豁达哈。难道这些病毒它真的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发生吗？还是它本来就有一种利用它来做一种功能来改变这个世代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甚至在他自然大量的死亡之际哈，它仍然是活的，而且是有反应的。那我们可能会死，可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还仍然是活的，永远会有反应的。那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词的心理结构也是这样的。其实名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藏在这个名词后面的这个结构。那在这个心理结构中也一样的，在突然间生突然间灭的这个变化当中保持本色，保持它特有的一种模式。这个是赛斯的第一章啦，所以他想尽所有的方式用最美的文字来描述他想要描述的一些观点。所以各位就稍微耐心一下哈，他这里提到说，眼睛生自身体的结构，自我生自心灵的结构。那眼睛看不到自己，却从里面向外看，一个逃离了身体的眼睛，就是他虽然是看不到自己，可是他可以看到外面。所以换言之，眼睛透过向外看，逃离了他的身体，这是这个意思了。那另外一个也逃离了他的内在心灵，而向外投射在外面的环境。好，富有创造性的身体意识创造了你的眼睛，而富有创造性的内在心灵创造了你的自我。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某某人，那具有某种身份，其实是创造性的内在心灵创造了你的自我。所以富有创造性的身体创造你的眼睛，然后你的眼睛逃离你的身体，你看到外面的世界。比如说你看到100公尺外的某一个汽车过来，可是你的身体是离那个车子100公尺啊，那显然你的眼睛逃离了你的身体，看到外面的环境嘛。赛斯是用这种方式在讨论的啦，然后他用这种方式来比喻我们创造性的心灵也创造我们的自我，然后我们的自我也逃离了我们的创造性心灵，以为他就是他自己嘛。所以你的身体根据他那了不起的无意识知识的神奇智慧创造了这双眼睛，你的心灵也为你带来了自我。好，而像眼睛有生物性的感知一样，自我也有心理性的感知。所以赛斯很会用比喻，他用眼睛逃离身体，内在我们的身体创造我们的眼睛，然后内在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逃离了内在，以为他就是他自己。好，用这种方式啦，所以他提到说，你的心灵为你带来的自我，而像眼睛有物理性感知一样，自我也有心理性的感知。好，那 眼睛跟自我两者都是用于专注于感知外物的产品。好，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自我都是，但是事实上都是内在拥有的东西嘛。简单的讲就是我现在所看到的外面世界是因为有一个自我，而自我以为它是他自己，所以你今天的烦恼，好，你今天的高兴，你今天的任何的一种情绪感受都是因为自我存在，以为自我在拥有一切，所以才会这种感觉嘛。换言之，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眼睛的话，这个世界对你来讲是黑的啊。好，如果你今天没有眼睛的话，你 capture 到，你攫取到的外在世界的事情是什么？是一片的黑暗，它没有任何东西啊。好，那一样的，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自我的话，那么你在人世间的过的一切事情的话，那跟内在心灵不就是一样吗？它根本就没有内外之分啊。如果你没有自我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区别你跟别人之间是不一样的。好，那你会想保护你自己的安全，你会以你的角度来思考你的问题。好，那是因为你有一个自我，你有个眼睛，所以你觉得外面有一个世界。好，那外面有一个五花八门的万花筒那样的世界，然后必须要处理很多事情。那有一个自我存在，你的心灵才会把你自己的某些思想跟感受，然后用自我的方式外化到外头去感觉你的快乐或烦恼，好，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啊，情感的一些感受，或者是那种重疾，好，其实这都是因为一个自我的产生所产生的结果。那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休息一下，10点36分到10点45分啊。他说以下所说的不属于本书本文，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那在此向大家再一次的问好，然后衷心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